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岸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否认向北韩宣战，美国共和党新医保法案大概没办法通过，美国新的政令禁止北韩等八国的公民进入美国。在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作出了对台湾不利的判决，台湾渔业界一些人说海上作业因此是受到影响，而来自琉球乡的屏东县议员洪之清亦都说，现在的台湾政府在维护主权和渔权方面太过软弱。
对太平岛 我就说蔡政府他们积极去作为是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海巡署和其他政府的高级官员就对此不以为然。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说未有向北韩宣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并没有对北韩宣战，坦白讲这种讲法是简直荒谬。就在几个钟头前，北韩外相李勇浩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时表达了开战的讲法。川普较早前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北韩将威胁付诸行动的话，北韩政权就不会再存在很久了。李勇浩对记者是这样讲的。
누가도오래가는가하는것은그때가보면알게될것입니다。
鉴于上述讲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这样做明显是在宣紧战。李勇浩补充说，联合国和全世界都要清楚记住是美国先对北韩开战。李勇浩警告说，北韩可能会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使他们未有进入北韩领空。而据南韩联合通讯社星期二报道，南韩国会下属的情报委员会说，发现平壤调整到东岸战机的位置，加强防御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避免同北韩发生战争，但是美国不能够无视这种的可能性。又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出面反对共和党的新医保法案，所以共和党整顿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最新努力似乎已经失败。代表缅因州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成为第三个反对这个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他在星期一晚上说，在这个所有美国人都要深思熟虑地处理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这么简单行事。在柯林斯公布声明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终止所谓负担得起的医保法案，亦称为奥巴马医保，将会减少几百万人的健康保险。在参议院100名议席中，共和党有52个席位，而民主党参议员全部都反对这个提案，所以要想通过该法案，投票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不能够超过两个。较早前，两名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已经宣布反对这个立法。共和党领导人现在唯一剩下来的希望，就是要令到对手回心转意。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一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决定西哥时候被带入到美国的80多万名无证年轻人的命运。为此，民主党人启动一项极不寻常的立法程序，希望借此迫使共和党领导人让有关这些无证年轻人的议案进入表决阶段。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霍耶对记者说，这个是我们的首要议题，必须解决，不能够等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解除这些年轻人他们家人的惶恐不安。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议事厅里面大排长龙，等着在所谓的表决请愿书上签名，让梦想议案不必经过小组委员会，直接进入全体表决，但请愿书需要218个人签名才能够引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说服一些共和党同僚在请愿书上签名。本月较早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保护这些年轻人不被遣返措施，要求国会为同年抵达美国者暂缓遣返法案的参与者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美国支持的武装力量称，俄罗斯部队向他们最近刚刚从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手中收复的阵地发动了攻击。叙利亚民主力量说，他们周末刚从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手中收复一个天然气田，星期一遭到俄罗斯部队的攻击，造成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人丧生，两人受伤。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反伊斯兰国物联盟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迪隆对美国之音表示，初步报告没办法证实伤亡。他说，这次非直接的地对地攻击据说是来自叙利亚或者是俄罗斯部队。他说，反伊斯兰国联盟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通过早就建立的通讯网络和俄罗斯军方取得联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签署修改版的旅行禁令，对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实施新限制。由于有了新的旅行禁令，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宣布取消有关川普旅行禁令的辩论。最高法院之前准备听取有关川普行政命令合法性的辩论，要求双方在10月5号之前提出论据，但是白宫发布新的旅行禁令之后，反对者可能会提出新的诉讼。美国的新的旅行禁令将会在10月18号生效，被限制的八个国家是查德、伊朗、利比亚、北韩、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长期伴随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咨询人士斯通星期二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前表示，他并没有涉及到据称与俄罗斯勾结影响去年总统大选的活动。斯通在这次闭门听证会以前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说，很明显有外国与总统竞选活动互相勾结，不过斯通暗示调查人员应该调查一下乌克兰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除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之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亦都将会就俄罗斯的插手活动以及川普竞选活造势的可能联系展开独立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守望前线和多个文化界团体最近举办共同体音乐集会，声援八月中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改判即时入狱的16名抗争者，以及将会面对审讯有机会被判入狱的超过100名社运人士。同样面临审讯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和香港众志成员林纯轩在音乐会前出席论坛，他们都表示有可能被判入狱，呼吁非建制派支持者放下路线分歧和仇恨，团结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6月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拨款，冲击立法会案，以至后来的雨伞运动，2016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等案件，据香港守望前线等民间团体统计，有117名抗争者和社运人士已经被判入狱和面临审讯有机会被判入狱。已经被判入狱的抗争者包括新界东北案和公民广场案，今年8月中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改判即时入狱6至13个月的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16人。香港守望前线和多个文化界团体最近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办共同体音乐集会，声援近年因为参与雨伞运动等抗争行动被判入狱和有可能被判入狱的117人。在音乐会举行前，设摊位给市民写信给在囚抗争者打气，亦都举办街头论坛讨论不同的议题。因为参与去年年初一旺角冲突和去年11月反释法游行示威，同样面临审讯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和香港众志成员林纯轩在音乐会前出席与抗争者对话论坛。林纯轩表示，6年前和黄之锋和林朗彦等中学生成立学民思潮，5年前发起反国教运动，尝试为社会带来一些改变。林纯轩表示，6年之后见到社会改变了很多，抗争的成本亦都比以前高了很多，例如以往冲击可能只是判社会服务令， 而家就會判入獄，可能是數以月計。林純軒坦言，他因為參與去年反釋法在中聯辦外的示威行動，有可能被判入獄，感到非常之難受。
其實入獄呢是很難受的，即是任何一個人跟你說他有心理準備入獄呢，即是例如陳建文、戴耀廷說他們不開冷氣氛，他們不穿長袖衫，準備好入獄，那是一個心理上的準備。但是當這件事真的來到的時候呢，是不會有辦法準備到，亦都跟你無論你練習多少次都好呢，他都會比你想象中的更加艱難。我呢是非常之誠實的，即是我不會跟大家說什麼、我一點都不怕入到去就是減肥和看書啦，這樣我不是，即是我都會做啦，但我跟大家說我是很難受的。
林純軒認為去年港府入禀法院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致法庭判決多名年輕抗爭者入獄，預示香港進入威權管治的時代。他又認為過去幾年非建制派支持者因為路線分歧等等產生了仇恨和敵視，他呼籲支持者放下分歧和仇恨，團結一致，面對未來更加艱難的抗爭之路。
滴水穿石，這才是那一個我認為日後這個漫長的對抗、漫長的抗爭的一個致勝之道。而即我覺得永遠第一步就是去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仇恨，而過去我們已經用兩年時間去證明了互相攻堅是一個錯的方法，而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需要的是，就算我們政見不同，就算我們政治主張不同，但我們都是在同一個打壓之下的話，我們就要去互相去支援。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在論壇上表示，近年非建制派的抗爭路線之爭，其實只是大家就同一件事有不同的面向，例如傳統一派會認為還可以同中共又傾又砌，但是本土派就認為已經冇得傾。他又認為雨傘運動的抗爭者各有經歷，因此出現抗爭路線分歧，兩派又不願意溝通，以致矛盾日深。黃台仰表示，雨傘運動旺角衝突至今，越來越多抗爭者入獄，他曾經有抑鬱症的症狀，不願意見人，他認為有需要思考由情緒主導的抗爭模式長遠是不是好事。他坦言因為參與旺角衝突，將會在明年年初開始面對較長刑期的審訊，有很多情緒，但是他認為負面的情緒不會帶來任何幫助，反而應該積極思考怎樣將情緒轉化為動力。
可能就是讀多些書啦，增進下自己啦，盡量起多用多些不同的場合去傳播我們的理念，去講我們的想法啦。咁就是希望可以透過一個人好少好少的力量去改變每一個，然後最終就帶來一個改變。
黃台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一個月多間大學學生會在校園掛上香港獨立的橫額，亦都有建制派人士舉辦反港獨集會，甚至高呼殺無赦等激烈的口號。他認為最近的社會現象反映北京針對香港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劃下了一條模糊的界線，而分裂中國就是不可以超越的界線。
咁而家佢針對嘅對象係香港獨立喎，咁但係可能未來佢話你主張修改基本法又係分裂國家，你主張民主都係分裂國家。我哋需要去睇清楚，就係政權只不過係利用分裂作為一個幌子，去慢慢收窄香港嘅自由。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本土派過去嘅論述，就係中共佢根本無意俾香港人有自治，無意俾香港有民主，佢只不過係用一啲陰啲陰啲嘅方法去收窄香港嘅自由，只不過而家佢已經放上台面，明都明槍啫嘛。咁
黃台仰表示，律政司針對被判社會服務令嘅年輕抗爭者複核刑期， 令他们即时入狱，但是针对建制派人士的激烈言论就不采取任何调查，有检控不公或者选择性检控之嫌。他又认为这个是北京试探香港人的底线，定下了两条标准，只要是爱国亲中的人，可能做一些很过火的事情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被认为是分裂中国，只是存在就已经是犯罪。
我觉得其实他是塑造一个新的价值，去改变香港人的意识形态。我们香港人过去是遵从理性的，我们用理性的思考去决定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但是中国不是，他开始去香港灌输中国逻辑，就是、哦、只要你僭越到民族啊，僭越到国家的时候，那那些就不可以再用理性去沟通。那其实这一样东西是一个即是很严重的思想移植，去改变香港人的思想咯。
黄台仰认为，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非建制派阵营应该要检讨缺失。他认为首先是要加强教育，令到市民对民主和香港的核心价值有更加多的理解，亦都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甚至是独立争取自由的经验，去强化香港新一代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不要被北京操控香港新一代的思想。多位香港歌手包括何韵诗、黄耀明、创作人周博贤和多队乐队都有参与共同体音乐集会，大约有500人冒雨参加。带头出场的何韵诗表示，他原本对政治不是太热衷，但是他认为成年人有责任和在囚的抗争者同行，作为后援的力量。何韵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不应该计较参与音乐会的人数有多少，重点是凝聚一股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那个心态其实不是纯粹说我们引了多少人来，即是那个数字其实不是重点，而是讲紧我们去不断 去提醒，即是其实还有这些人，他们是 为公义，为这些弱势去坐紧监的。
黄耀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香港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不单只是在囚的抗争者，其实在外面的人都感觉到好像被一个牢笼囚禁，甚至对言论和创作的自由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其实都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表达自由，我们很多的信念都被人家锁住这样，我们这个地方越来越不能够畅所欲言，创作的人越来越不敢有行错半步，觉得什么都会踩到地雷。我觉得这个是对令到其实要所有人都恐惧，每个人都变成了乖乖的信民，不敢对这个的威权有任何的一些的不同的意义都不可以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环境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即是站在一起去面对这个逆境。
音乐创作人周博贤创作了一首新歌《后备》，为在囚的抗争者打气，由多位歌手和乐队在音乐会上面唱出。
远去长时期，我替你做后备，坚守于每个岗位里去撑你。
周博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首歌将来录制好之后，希望可以通过电台的点唱，令到在囚的抗争者都可以听到，亦都希望可以凝聚香港人的力量。
因为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香港人都觉得很无助、很无力，亦都觉得好，甚至乎可能会很气馁咁样。咁但系我估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咁其实系又系即系再加上都系发生咗呢啲即系政治反嘅事件，咁所以我估系时候我哋应该，尤其是我哋音乐人啦，或者即系从事艺术嘅朋友，应该去用我哋嘅方式去令俾翻啲希望，即系个群众，俾翻个社会。
多名在囚抗争者的亲友亦都有在音乐会上台分享。东北案何杰宏的妈妈和妹妹何杰明上台代何杰宏向公众发出信息，纵然大家会有软弱之时，让我们都变得坚强，相信公义在身旁，大家一起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作出了对台湾不利的判决。台湾渔业界一些人说，海上作业因此是受到影响，并且批评蔡英文政府领导下的海巡处在保护渔权方面太软弱，但是海巡处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就对此不以为然。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籍的蔡英文2016年5月就任台湾新总统，两个月之后，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菲律宾和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并且裁定斯普拉德利群岛最大一块自然陆地，目前由台湾控制的太平岛不是岛而是礁，因此它不享有200海里经济海域。台湾南部屏东县琉球乡渔会的渔业辅导股长曾旭忠还记得说，当时渔民听到这项裁决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没错，台湾这边的渔民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是很生气，表示不赞同。高雄市旗津区渔民陈伟文通常不到太平岛海域去捕鱼，但是作为区渔会的一名理事，他仍然是担心这项国际仲裁会影响其他台湾渔民在远海作业的安全感。
如果说因为有这争议，像太平岛这个事情出来，
陈伟文表示，如果因为是这样造成了海巡单位不敢去巡护，不敢去那边介入的话，他的态度可能会放软归宿，这个是渔民朋友可能无法接受。美国之音2017年9月走访了台湾南部渔业重镇高雄市的旗津以及是前镇渔港、屏东县的琉球乡以及是东港镇。在当地的很多渔民看上来，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及是相关的国际仲裁公布之后，海巡署减弱了在太平岛以及南中国海的护渔力度。
我们的渔船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渔船是不大敢到太平岛。
曾玉忠表示，台湾的渔船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现时的渔船不太敢到太平岛附近去，因为现时的政府是主张那边太远，比较不容易管得到。来自琉球乡的屏东县议员洪之清是曾经在台湾和菲律宾的一场渔业纠纷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还说现时的台湾政府在维护主权以及渔权方面太过软弱。
对太平岛， 我就说蔡政府他们积极去作为是，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啦。
他表示对太平岛蔡英文政府没有积极地去做，他是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他还说国际海洋法庭判太平岛不能够是叫做岛，那冲资料可以叫做岛吗？台湾亦都可以诉诸国际吗？这个是没有做到。蔡英文总统在国际仲裁结果宣布之后曾经表示绝不接受，尤其是不能够接受针对太平岛的裁决，但是执政一年多以来，他更多地主张太平岛可以成为一个国际人道和补给中心，并且强调以和平和对话的方式处理领海以及领土纠纷。不过台湾行政院海巡署常务副署长龚光宇在星期一9月25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同往届政府比，现任政府减弱了维护主权以及渔权的力度。龚光宇表示，维持和平这个本来就是全世界普世价值，但是护渔绝对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的政府就力度减弱，没有这样做到。孔降宇举例说，在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没多久，海巡署2016年6月4号在高雄港西南145海里处是查获了越南籍渔船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捕鱼，将一艘越南渔船带回到台湾调查，并且实施是处罚。他还说，在国际法庭作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仲裁之后，台湾海巡署不单止是没有减弱，反而是增强了在太平岛海域的巡护。
我们在南海仲裁之前， 我们在南海
的。洪光宇表示，在南中国海岸仲裁之前，台湾在南中国海的巡护是每个月一航次，每次是七日。在南中国海仲裁之后是每个月三航次，每航次是十二日。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台湾护渔的力度一直在加强。在台北，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处副处长黄鸿燕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是台湾渔民传统的渔场，渔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当地捕鱼，政府从来是没有限制他们去哪一度作业。但是他承认，台湾渔民如果在其他国家宣称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内，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我跟他们讲，人家宣布200水域了，你不要进去哦，你被人家逮捕进去哦，那个麻烦了。
黄鸿燕表示，他们曾经跟这些渔民说过，人家宣布200海里水域，你不要进去，不要被逮捕，如果被逮捕事情就麻烦，他们是保护不到，这个是事实。台湾政府依然主张太平岛是一个自然岛，但是他主张拥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和菲律宾以及是其他国家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是重叠。有关官员坚称话，台湾渔民仍然是有权去重叠的海域捕鱼，但是亦都提醒渔民，在台湾同相关国家就主权以及是渔权争议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去当地捕鱼是要谨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表示，要利用在联邦议会的平台来到收复国家和人民。该党在星期日的选举当中赢得近 14% 的选票，从而在议会拥有94个席位。这个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议会势力大增。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次虽然得票率最高，但是在议会的议席是70年来最少。默克尔当选连任之后，着手同其他的政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困难的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很多人认为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的动乱之后，永远都不会任凭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但是星期日的选举结果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就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庆祝选举结果的同时，他们的对手上街抗议。他们担心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纲领和纳粹德国上台的性质是一样的。
It's the first time since after the war that the racist and neo-Nazi party is in parliament. So that's really worrying to us.
这位女抗议者说，这些是二战以来种族主义和亲纳粹政党首次进入议会，这些的确实在令人担心，被大家想起了1933年。犹太人团体亦都对选举结果表示担心。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一之前曾经表示，德国人应当为他们在二战中的军事成就感到自豪。
Dieses Wort zurückholen ist symbolisch gemeint.
另类选择党领袖亚历山大·高兰德说，修复这个词是象征性的，他们说的就是他并不想因为异国文化的外国人的入侵而失去德国，就是这么简单。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决定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给近100万移民进入德国，导致很多人在选举之中对他进行惩罚。
Most people who voted for 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did not vote for the party because they share the platform. It was a protest vote, clearly.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坦加波尔兹尔说，投票给另类选择党的选民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该党的纲领，他们投的是抗议票。这次是默克尔第四次当选，虽然他的胜利因为极右翼政党的得势而蒙上了阴影。
Gerade im Blick auf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der AfD.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他们希望用良好的政治，用解决问题，将支持另类选择党的选民争取回来。默克尔的首要任务就是组建政府，得票第二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排除了和默克尔组建执政联盟的可能，所以默克尔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和自由党以及绿党组成联盟，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成一致。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find a compromise on issues such as migration and refugees, but also climate change. So we're looking at probably some lengthy negotiations.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坦加波尔兹尔说，他 他们在移民、难民和气候变化等的问题上面很难找到妥协，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谈判。德国另类选择党承诺要在议会之中使用他的新的平台，用他们的话来讲，追捕默克尔总理，收复国家。以上是美国GM记者李奇威尔柏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全面封堵 WhatsApp， 网民无奈怒斥。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北京召开，郭文贵或被涉及。中国天网监控被忧虑，或者会是侵害个人的私隐。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召开前夕，流亡美国并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举行首次全球发布会，加紧爆料中共高官家族贪腐，试图影响高层人士布局之际，中国当局加强网络维稳，近日全面封杀美国面书公司旗下的世界最大拥有十亿活跃用户的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香港传媒报道，设在法国的一间监察 WhatsApp 在中国内地使用情况的组织表示，北京在今年七月中旬开始几次尝试阻止通过 WhatsApp 传送照片和视频之后，看来加强了防火墙的软硬件，进展到可以封锁加密通讯，甚至拦截文字信息。该组织发现，从9月20号起， WhatsApp 的服务已经受到干扰，从星期日起连文字通讯都不能够使用。国际刑警组织2017年年度大会9月26号在北京举行，这个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万云伟去年在第85届大会上当选四年任期主席之后的首次年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致开幕词，强调北京将会全力推进反贪和反恐国际合作。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北京是不是会在会上追究遭中国发布红色通知的流亡美国爆料富商郭文贵。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中国会利用这一次大会在国际反恐合作、境外追逃追赃及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包括红通反的问题，和各个国家的代表和安全专家讨论。预料在网上爆料中共高官家族贪腐，并在寻求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郭文贵亦都会成为焦点。中国传媒近日披露，中国已经完成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像镜头超过2000万个，被称为中国天网，成为守护社会治安的眼睛。有分析表示，如果天网系统被滥用，很可能会侵害到个人私隐。中国央视辉煌中国日前播出的有关守护社会治安节目称，当局利用人工智慧和大资料进行警务预测，不单止全面普及，亦都水准位居世界前列。而一名操作天网的警务人员称，他的任务就是根据监控资讯研判可能诱发犯罪的蛛丝马迹，并称该系统是立体化防控体系，令到犯罪分子无所遁形。一批难民星期二前往美国永久定居，此前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太平洋拘留中心被安置多年。澳大利亚在偏远的太平洋有两个这样的羁押中心，被羁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马鲁斯难民营的至少22名避难者先会在该国首都莫尔斯贝港登机，飞往马尼拉，然后前往美国，具体位置未有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就他针对一些职业美式足球运动员发出的言语抨击进行辩护，这些运动员在赛前播放国歌时拒绝肃立。尽管很多运动员表示他们拒绝肃立是为了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残酷对待，但川普说这个举动从种族无关。以色列警方说，一名枪手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定居点入口处开枪，打死三名保安人员。有关官员说，这宗枪击事件是在哈尔阿达尔定居点发生的，还有一名以色列卫兵受伤。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正式点票结果预计星期二揭晓，这次公投引起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的反对。举行公投前， 外界普遍預計選民會支持獨立，支持獨立的投票結果不會導致宣布獨立，但是庫爾德官員說這個能夠成為獨立談判的第一步。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的很多選民身穿著著傳統民族服裝，揮舞著庫爾德旗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190个国家的警察部门代表和安全专家陆续抵达北京，参加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去年当选该组织主席，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今年两度被红通等事件，令到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一再被推上风口浪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为期3日的大会开幕仪式上致辞。自从2012年就任以来，习近平对涉嫌当局所称的贪腐和恐怖主义的海外中国公民展开大规模遣返行动。中国公安部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俊荣对中国媒体说，中国每年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申请发布国际刑警红通200多份，执行出国办案任务数十个，与外国警方互相求查案件大约3000宗。红通在英文中的正式名称是 Red Notice， 直译为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8种通知中的一种。程序上由会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者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发布这个通知的权利，只是转发各个会员国发出来的通知。美国执业律师、前中国公安部学者高光俊日前对海外中文媒体明镜电视说，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发布这个通知的权利，只是转发各个会员国发出来的通知。高光俊说，特别是现在在该组织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执掌，发一个通知易如反掌。2016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中国人。消息一经公布，引发多方忧虑。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由中国公安部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害人权的机构的副部长来做主席，国际刑警组织的声誉陷于危机。李查森说，中国公安部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任务是使意见人士噤声、骚扰、任意拘禁、折磨无数践行他基本权利的人。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解释在孟宏伟的领导下，国际刑警组织如何避免滥用红色通知系统，为何至今没有解决这个系统凸显的问题，以及该组织如何确保被遣返回中国的人不受虐待或者酷刑。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利用红通来达到政治目的，打击迫害意见人士和官场上的对手。今年四月，国际刑警组织应北京要求，对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黑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这次红通发布的时间点耐人寻味，刚巧在郭文贵计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一日前。八月，美联社发布消息称，中国警方第二次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高光俊律师说，美国明确表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在美国没有法律效力。据他统计，国际刑警组织190个成员国中有60多个国家认为红通具法律效力。他说，即使是在这60多个国家里面，法律健全的国家仍然要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调查才能够决定是否遣返。中国旅美知名意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主席魏京生多次公开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滥用权力、滥用红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迫害海外意见人士和逃亡官员。今年七月，魏京生在德国刑事局门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此前他还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总部举行过类似的抗议。在较早时候的一次访谈中，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很不老实，不单止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仍然在那里做主席，而且他们玩很多其他花招，继续将很多异议人士秘密的列在他们通告的榜上，外界叫红色通告，他们还继续叫做红色通缉。 三日前，魏京生对明镜电视话，中国政府每年俾国际刑警组织提供6000多万欧元嘅经费，呢笔钱系该机构嘅主要收入。结果系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国政府收买，成为中国政府嘅一支海外执法力量。红色通告亦时时被用于控制海外嘅少数民族活动人士，比如流亡德国嘅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喺境外旅行时多次受到骚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称佢为某啲国家滥用红通嘅受害人。总部设喺慕尼克嘅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话：喺唔透明嘅司法程序制度嘅国家召开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会令人担忧。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坚持公正透明嘅原则，唔被中国政府利用，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嘅关注。同时要防止中国暗中操纵，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引导海外维吾尔反对派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因为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被刑拘一个多月的中国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和他的朋友彭和平，星期五取保候审，获释回家。吴明良被警方带走之后，很多国际笔会成员和独立中文作家为他发声，呼吁无罪释放这位中国诗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吴明良的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此前他参与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作家刘晓波和刘晓波诗集选编等活动。目前吴明良已经回到广州家中，但是手机、电脑等物品仍然被警察扣押。吴明良表示目前是取保状态，案件无锁，离开广州亦要报告。吴明良表示他不能够出境，不能够离开广州，每三个月要到广州市公安局报到一次，他的电脑、平板和手机还在公安局，说那个案件的工作他要保存。他表示他们不将手机还给他，怎样联系他，然后他们约他星期一下午去谈。吴明良在刘晓波病重期间多次呼吁当局给刘晓波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媒体采访。七月被以损坏警用单车为理由拘留十日，家门口被装上摄像头。刘晓波去世后，吴明良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八月初，广州海珠区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住所将诗集同展览图录查抄。八月十八号，广州公安局来到吴明良住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理由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手机等物品。吴明良的好朋友彭和平因帮助吴明良介绍印刷厂，八月二十九号亦被公安带走刑拘。在被刑拘期间，律师燕新在看守所中会见了吴明良，说他的状况尚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始成员刘晓波纪念诗集主编孟浪表示，吴明良被捕后，笔会在国际社会展开声援行动。国际笔会下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会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吴明良。国际记者联盟和国际特赦等团体在吴明良和彭和平被拘留期间分别发表声明，要求无罪释放这两位因言获罪的人士。孟浪说吴明良目前仍然是取保候审状态，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释放。刘晓波去世后，他的妻子刘霞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外界无法联系，仅仅在官方特意放出的视频中露面。孟浪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结束他的失踪状态。孟浪说呼吁立即结束刘霞无期限遭软禁和失踪状态，好像高志成律师、709维权律师，包括海祭的马强、声援海祭刘晓波的殷刚说，这样的人都应该立即释放。中国诗人孟浪指，参与纪念刘晓波的中国公民和追求真相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遭打压被拘捕，都是因言获罪，他们实际上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孟浪说无论有没有十九大，任何因言获罪因为人权或者维权活动被捕的中国公民都应该立即释放，无条件释放。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当局加强维稳行动。刘晓波海葬后，当局对多名纪念刘晓波的人士严厉打压，广东多名参与海祭的公民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拘后相继取保获释。 大连有两人行政拘留十日后获释，当局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一直避谈刘晓波。刘晓波因发起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08宪章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今年6月被查出肝癌末期，几星期后在沈阳一家严密监禁的医院病房中去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面临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民众担心菲律宾实施军管，同时警方因为在禁毒行动当中打死了几名青少年而招致众怒。但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仍将继续享有多数人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72岁，经常发表激烈言论的杜特尔特15个月前就任菲律宾总统。分析人士认为他仍然将享受高支持率，这是因为多数沉默的菲律宾民众感觉社会治安是比以前好。菲律宾大学政治系教授克拉夫特表示，在越来越多的案件里面，几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警察的目标，这个确实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但是民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禁毒战争的做法。在上个星期四，包括学生以及反对党在内的成千上万民众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示威，抗议警方以过于强硬的禁毒行动。这次的示威行动的时间选在前总统马可斯1972年宣布军管的纪念日，受到警方的密切关注。一些的示威者将杜特尔特以及马可斯作出比较，后者宣布军管限制民众自由。菲律宾去年开始禁毒行动，希望在6个月里面消灭毒品交易。示威者认为杜特尔特纵容警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是杀人。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估计，杜特尔特上任以来有7000多人被法庭外是处决。菲律宾反对党自由党在网站上面写话，如果政府真的是希望解决法外杀人的问题，就应该允许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来调查这些杀人案件，这样才能够更加有公信力。杜特尔特还宣布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到今年底前都将实施军管，以帮助军队打击马拉维市的穆斯林反叛武装。棉兰老岛的宵禁和检查站使到大众是担心杜特尔特可能将军管是扩大到菲律宾其他的地区。菲律宾由7100多个的小岛组成。在8月中旬，卡洛奥坎市一名17岁的高中生桑托斯在马尼拉北部被枪杀，可能是警方所为，这个引发了民众的示威。而另外亦都有一些案和警方有关，其中一名19岁的男青年被击毙，还有一名14岁的男孩在尸首上面全是刀伤。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多表示，政府是应该重新思考禁毒行动的方式。罗布雷多是在单独的副总统选举当中是获胜，被认为是和反对派组织关系较紧密，他呼吁更加尊重程序正义，并且给予吸毒者提供戒毒的机会。今年2月，杜特尔特是临时出招压制菲律宾警察在禁毒行动当中的过分暴力之处，他的禁毒行动负责人亦都表示要为吸毒者提供更多的戒毒机会。菲律宾总统发言人阿贝拉星期日表示，杜特尔特容许不同的意见。阿贝拉在总统办公室网站写话，和社会的战略性组成部分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包括那些和政府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2017年上半年有 86% 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认可态度，78% 支持他的禁毒行动。马尼拉的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调查显示，80%的菲律宾民众对菲律宾民主形式是感到满意。皮尤研究中心在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有57%的菲律宾民众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去年这个比例是36%。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支持率不大是会下降。 反对杜特尔特的示威，无论从规模还是在时间上，都不如其他国家反领导人示威。2014年，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举行了24日的反政府集会，最终是在大选当中挫伤执政党。而在去年，南韩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最终导致总统朴槿惠辞职。金融银行驻马尼拉首席市场策略师维拉斯表示，菲律宾经济在过去的九个季度里面增长超过6%，这个是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Look at the forest, not the trees. I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that we can talk about.
拉维拉斯表示，应该是看大局而非细节。他是知道他们是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探讨，但是从大方向来看，经济是向前走。马尼拉的政治学教授阿蒂恩扎表示，如果物价继续上涨，失业以及是贪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杜特尔特的支持率可能受到影响。阿蒂恩扎就是这样说。
When people are asked about their priorities, it's still getting a job.
当被问及到这个是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大家仍然会说是就业、脱贫以及是反对贪腐。很多的菲律宾民众都表示，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生活环境比以前安全了很多。菲律宾大多数的街头犯罪都和俗称冰毒的甲基苯丙胺是有关。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驻夏威夷主管贝克表示，菲律宾政府明年只是拨款1000披索，亦即是19.5美元，给一家监督警察的组织，亦都说明了他们是对民意支持是很有信心。贝克说，在他看上来，这个说明了仍然有很多人是支持杜特尔特强硬的禁毒行动，亦都愿意忽略法外杀人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台湾大学校园举办的中国新歌声演唱会，星期日在国立台湾大学引起学生和统独团体的抗议，并且发生学生被殴打的流血事件。统独论战为此持续在台湾内部和台海两岸发酵。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党媒话，台湾年轻人一讲到台独，即刻变得神经质，好似食摇头丸一样。台海两岸仍然为此争而不休。环球时报微博账号星期日贴出该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此事件发表的睇法。胡锡进话，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两岸交流仲系经过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努力，先至使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保存，亦因此先至由中国新歌星到台北搞的活动。他说，台独这个怪胎正在将很多台湾年轻人搞到神经质，他们莫名其妙的悲壮，一讲到与台独有关的事就好像吃了摇头丸一样。胡锡进认为，台湾年轻人因台独而失去全球化时代应有的视野，傲慢与狂妄的表象之下藏住他们眼中的集体自卑和绝望。他认为台独将台湾那些年轻人毁坏了。中国新歌声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今年由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与上海传媒公司主办，台北市文化局协办，上星期已经先在台北世新大学以及文化大学举办活动，星期日在台湾大学举办演唱会。这场在台湾大学田径场举行的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活动原定进行到晚上10点，但是学生称操场施工破坏跑道，而指责校方不应该出借场地，导致学生一星期无法使用跑道。一些抗议人士亦称协办演唱会的台北市政府是帮助中国搞统战，当日下午即到现场抗议，学生高叫拒绝统战进入校园的口号，主张统一与主张独立的团体亦加入抗议而发生冲突，演唱会在4点多即宣布提早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在国会作证时说，北韩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构成的威胁极为严峻。董云常表示，北韩的核试验是不能够接受的挑衅，这种挑衅无视国际社会再三的呼吁要北韩改变其行为。美国已经制定明确的战略，要北韩政权对其行为负责，包括组成国际联盟，对北韩进行外交、经济和政治施压，督促北韩认识到通往和平、繁荣以及受到国际接纳的唯一路径就是放弃其导致动荡的导弹和核项目。美国继续推动多管齐下的战略，包括在联合国对北韩实施制裁，以及对助长北韩非法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单边制裁。美国继续敦促世界各国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决议，在针对北韩以及第三国实体的制裁上，将他们国内制裁体制和美国协调一致。此外，美国敦促各国切断和北韩的贸易联系，加大对北韩的金融孤立，结束资助北韩政权武器项目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董云常强调，美国无意给长期遭受痛苦的北韩人民带来伤害。美国认为他们同平壤对敌的政权有天壤之别。即使美国奉行无核化，威胁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部分之一。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目前被部署在南韩，美国亦都喺度加强同日本以及南韩嘅三边外交与安全合作。美国继续同中国、俄罗斯进行合作，增进制裁嘅落实。因为喺对平壤实施最大嘅国际压力上，仲有好多工作要做。泰勒森国务卿讲得好，佢称中国对施压活动嘅支持系显著嘅，但不均衡。如果中国同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动用各种可能嘅手段。美国将继续采取多边和单边行动，中断北韩的非法活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否认向北韩宣战，中国全面封堵 WhatsApp 网民无奈怒斥，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北京召开，国民贵或者被涉及。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